什么时候那个太阳啊，它慢慢的啊，它的能量慢慢烧烧烧，那一株电蜡烛点完了，当然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出现，但就人类来讲，在这里不断的轮转，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多轮转几次的话，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它慢慢慢慢的，当然不是几次了，可能要很多次了，无量劫了，很多劫就是了。那个太阳也会变成白矮星，最后也会坍塌变成黑洞，你这个地球就不是再次地球了，你这个地球一样跟着它变化，产生很大的灾难，不是吗？白垩纪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使这个当时的生物界全部起来一次大灾难呢？也不晓得，但是知道了，就是大概是因为有很大的陨石掉下来的。这个月球本来是地球的一部分，我只是看这个国家地理频道里头看的，我有空就转这两台看一看，这是从那里掉下来的，是因为一颗星球撞了这个地球，撞上去以后就把这一块撞出去，那整个地球的整个周边全部通通都是那些小的陨石，那要多久以后这些东西才慢慢凝，有的掉下来，有的慢慢凝结凝结凝结成月球那个样子。可是这个地球在那个时候，月球有一定的引力，当时地球上的水那个海浪之高，根本这地球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翻滚的状态，能生活吗？所以众缘性空，我是不懂，我以前也觉得很赞叹，为什么佛陀在那个时代他就用这种缘起论来解释这宇宙的来源，而且他的宇宙论，你从华严来看这整个气世间的宇宙的缘起去看它的话，实在找不到有什么破绽，他就是这个样子说，简单，可是你可能去可以研究的更深，可是深的部分他没有讲那么多，但是现象基本的现象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绝没有批评人家说七天造这个大地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你听起来会觉得七天怎么造，但是缘起论的说法就是佛的说法，是告诉你都是一众缘啊，性空，它没有本质，并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形成这个东西，是那个因缘，有很多的因缘在一起就会产生这事情。我会在这里讲一个东西，已经讲过几次，有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宗密大师在写《缘人论》的时候，那他是宗密呢，是华严宗的大师。那他在解释说，人这个本体的这个事，就是人的，因为你要投胎到人来，投胎成生物。你这个人这个原来这个事要去转世投胎下来的时候，那它自然就分成两股力量，一股就是慢慢的形成现在的你，每一个人的我，每一个人你的身体，这个有一股形成这个，另外有一股呢，它就投到气世间里头去，就你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气世间，这个大地有一股是在这边。所以宗密他的说法是，当宇宙大乱的时候，心也都这些事体啊，这些事体一样的乱，当这些人的心事变得乱，变得很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气世间本身也会变得很不稳定，这是宗密的说法。当然宗密是一位高僧，是一位圣者，他在《缘人论》里头会用这么一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他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华严经里头一开始就讲，就是世主妙缘品，而讲的这个世主世间主，这个所谓的世间主，如果我们借用外国的宗教的说法，就是 Lord 主这个问题，世间主。可是这个世间主呢，他竟然把这个世间主的解释呢，解释成是有情世间啊，气世间 有情世间、正觉世间这三个领域来看，这是四祖妙严品。所以《华严经》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讲佛法的时候，讲这个法的时候，它是从这个地方看的。所以那你也可以了解，就在你的小世界里头一定也一样，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稳固，就比较好。你的身体开始受到说一些创伤，你的生活不正常，把身体弄得不太不好的时候，你的情绪开始也产生很多不稳定的状态，这两个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众缘性空并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只不过是这些所有的魂事也都是众缘所形成的，但是这魂事的本体那一个所谓涅槃那个部分是永恒存在的啊。那么这样说，众缘性空为示现，就是因为你的魂种种的业事而出现的，所以万法为示，他用示来解释所有的万法，这整个的宇宙的形成、宇宙的变化都是示。你不要把这个示解释成我内心里头自己的那个意识、那个 conscious 那个部分，不是指这个啊、哦。它是一个指，你要把它解释成说，这个示根本是你自己那个是示，这整个的宇宙的形成，那也是一种示。众缘性空为示现，所以我早年年轻的时候，我学佛学到这个叫万法为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这个示产生的吗？我想了半天，怎么想都想不通。可是我去问了好多人，他还跟我讲，就是万法为示，示是很难懂的，所以我就搞不懂他。后来研究华严，研究唯识，哦，知道，是就是使这个缘不断动的一种力量。连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因为我们有一个我，这个我也是事所形成的，也是事所形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有一个我，然后我所想的东西才叫我的意识，那就解释错了，那叫做我们自己的。我是而已，而不是指这个众缘性空为示现的这个大的事，这个事是普遍都是事所形成的。所以他用事来形成这宇宙，事来形成这个心灵，事来形成这个生活，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这么多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宇宙里头有一个最根本存在的东西是什么？佛说是，就是指这个是，所以你不能用我们意识，这个是跟意识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众缘性空为示现，是因为由于是的活动而展现的。现在我知道了，南无达摩耶。达摩是照原来的巴利文的译音，达摩两个字就是法的意思。巴利文讲我们的法规则就叫达摩。那么南无达摩耶，我皈依，我信受奉行这个法。南无达摩耶，什么法？就是二谛种子三学真相，然后尽得机缘，染幻失寂。要了解众缘性空为示现，你这几点把它看清楚，这就是皈依正。皈依在这个地方，你的心理会比较健康，你的生活调试都会比较好，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仔细去想想，你有多少染患在你的心中？仔细想想，你有多少内心里头的痛苦、委屈，或者内心里头的不服、不平，或者是内心里头的恐惧与不安，这都是染患的。都从这里来，你把它看清楚。如果你看清楚，它只是众缘性空为示现，而是这个东西只是事所展现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人生如旅里头过程过完了。无论它是什么样生活，我用我的智慧，我会转世成智，我把这个事转变成智慧， 用智慧来看，来看破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既可以在树里头生活，可是我的智慧已经开启，这条通往荡荡涅槃城的路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南无大摩耶。第三个呢是啊，那下面那两段是一样的，是今乃至为此事啊，真正皈依处，真正要皈依的是皈依法啊。那么尽行受现生命啊，信受勤奉行。那你再看第三段，依尽律仪，成妙和合，灵山宜方行。依尽律仪，因为第三个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生就是这个就是净的意思，清净的意思啊。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为什么会众中尊？是因为皈依僧的时候皈依净，也就是皈依净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杂染绑住，我们才真正的庄严起来。所以从种种的众生内心，种种此起彼落的众生里头，我变得越来越尊贵了。这个尊贵不是我们人世间的那个地位的尊贵，是我们慢慢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那亮丽的自己已经有了。慢慢，所以他说这个依尽律仪，我能够根据啊这个清净的律仪，我因为有这些佛门的这些应有的律仪，我的心才能够清净，成妙和合，我能够成就种种的一切这些现象界的东西。而且它是以一种妙，什么叫妙呢？妙就是用智慧来全变，就叫做妙。所以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的那个妙字啊，它怎么会妙？妙就是因为用了智慧产生了，就是叫全巧，所以叫巧妙。有了智慧，有了全巧，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配合得很好，这就在灵山宜方行。我们就在这所谓的灵山，可以解释成说，在我们的这个求道的这一个整个目标上，移下了我们芬芳的点心，那是灵山宜方行。灵山指的是指什么？灵山指的是指佛陀他在讲法的那个山，在当时就称它叫灵山，又称为叫灵鹫山。因为称为灵鹫山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山的山头早期听说现在已经不太像了，我没有去过，我不晓得啊。听说灵鹫山啊，在佛陀那个时代，灵鹫山的那个山头啊，它就是很像，也像是一个灵鹫的那个山头，所以又称为灵山，又称为灵鹫山。可是灵山指的是指佛的讲道的地方，它也代表的就是一个道场，一个佛的道场，一个修行的道场。我们在修行的道场上遗留下方形，遗留下我们芬芳的点心，这也是一种鼓励。我们只要好好修行，我们就留下点心，我们有好好的修行，佛就欢喜，我们好好的修行，我们自己也会欢喜，我们的生活也会活得比较好。所以灵山宜方行啊，律仪的事情是人总是要不断的去创造一些需要的新的律仪。以前的马路上可不会去画那个在马路上的各种的这种这个一条一条车道的这些啊双黄线啊啊这个白线呢 这个他没有画，可是到了你有车子的时候，你就变成需要画。啊，并不表示说佛以前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那我们待人接物里头，那我们以前我们男女是授受不亲的，男女之间是没有握手的。可是现在人家都伸出手跟你握手了，你又把收回来，可以吗？是。所以有一次我们跟出家的师父在一起讨论，就是讨论教内的一些事情。我说如果这个弟子他冲过来，师父给你拜了以后又冲过去把你说师父握着你的手， 我请问你是不是马上收起来，说我不能跟你握手呢？他说我们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不会主动这么做，我们是这样，但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握一下的。我觉得这叫做权巧，叫有智慧，叫转世成智，可以把这个戒做了一点点权巧，但是基本上那个道理它是保存着的，把这事情弄清楚。那么现在这个律仪，人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律仪，没有这个基本的律仪，尤其是生活上应该有的律仪，如果没有的时候，他人会乱。这人世间里头，我的研究看法哈，大概大体上我的看法不会错，我是就一个眼镜，一个社会学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原来本来就是脱得光光在外头跑的，不是吗？在原始的时代，顶多只是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好，才弄一点东西把它树叶之类的包着。为什么他想到要包它呢？他觉得它太诱人了，而且这样啊会有比较多的冲突，所以稍微包一下比较好。所以酋长就告诉他你要包起来，而且也要保护他，包起来也有保护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呢，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发觉这个东西可能不止这样子，还是要把它弄好，因为家庭的制度已经成立了，如果都常常都这样来，这整个人会乱掉，所以他要制定了。所以你知道真正标准的会去治理周乐的人是周公，周公之前可能还有很多的弹性，到那个时候才把它做起来。可是做起来了以后呢，就绑得太紧了，是不是？绑到连恋爱都不可以了，都必须指腹为婚了，这太不符合这个律则越严哈，变成越紧，你知道吗？紧到最后连女生通通都变了，必须要穿缠脚才可以，这样走起来才有三寸金莲，才会摇啊摇，这个东西已经开始失衡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来一次觉得男女平等必须要解放，对不对？好了，说解放当然是很好，我们叫男女平等，这当然很好，要把它平等，把这个东西也解放出来，很好。可是解放了以后，我发觉现在呢是越放呢，我不是指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啊，是越放越放荡不羁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太裸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这个网络上又可以到处找到这些东西以后，那才真的会尬拍音啊短鞋。现在在流行尬拍音啊短鞋，他现在才真的尬拍音啊短鞋呢，还不止一个人尬拍呢，到处尬拍。其实人体的美在希腊的时代，他们也是还是有的，可是人应该有的保持的东西，他们都还是保持了。啊，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对中世纪的这种人哈、啊，把它包得紧紧的，他在艺术里头吧。但是中世纪的人没有人敢这样子啊。可是今天我们以为又回来，那么世间就没有一个一定的佛无定法。我看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也一定会流行回来，好像不稍微穿着怎么样一点哈、啊，好像也不太行。不过那个东西一定到一段时间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恨不得脱得光光的更好，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么等到家庭越来越严重，离婚率越来越高，人与人之间这个问题越来越麻烦，那到时候才会可能必须要立法。那看吧，反正现在也还不到这种事情，发展大概就是这个样，没有一定说是这样才叫好的，也不是这样，他一定到那段时间他就必须要转变的。啊，那个转变的方法是一定是智慧在转变，啊，要转变它的时候一定要慈悲心配上那个智慧，要悲智双运才可以，否则的话就是你如果不照这么做，那我就用恐怖的方法就来了，所以是悲智双运的。那么这个修行啊，正果弘法立誓，厌续佛灯明，每一个人必须要修行，也能正果。正什么果？正用你的人生去成长，正的这个果，这个果是花开了，开在上头， 果就沉在底下。你要知道，一指佛一直用莲花来表示，而且用拈花微笑来表示这禅宗的第一义谛，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这生命的世界里头就是要表现出来的，你不可能叫它不表现的。可是这个花一开的时候，花开果，莲藕的果就已经成熟了，是指这个意思。他会选这个花来表，来作为一个表，一种象征式的表达，表达我们的修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修行正果弘法立世，一方面把这个法不断的传播，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生命的本质，然后利益这个世间，造更多的福，弘法立世。佛可不是只有弘法叫你不立世啊，一定要弘法也要立世。所以延续佛灯明，让佛的灯更为这个火焰能够更为光明，照亮更多的有情众生，是这个意思啊。三圣圣贤何寂寂，南无僧伽耶。三圣是指的是指啊，这个声闻、缘觉，还有是正等觉的菩萨道，这是三圣。这三圣啊，这个圣贤。我们要注意，在解生命经里头，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在这个止观这一段里头，他一定会提，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三界，哦不，这所谓的这个啊，这个三圣的这个圣贤，这三圣是平等的。他讲三圣是平等的，三圣是这两个并无，就是无差别。他用平等，不叫无差别。为什么三圣是平等？他说根器不同，因缘不同，他就形成这三圣。但是最后通通都得清净法才可以，所以三圣是平等的。而以这个来观，以这个来指，那就是啊，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平等的，这是佛的教化。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修密就认为对他有成见，我们不能因为他修啊、哦、南传的佛教就对他有成见，不是南传就是南传，在南传中每一个人在那里成就，北传在北传中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三圣圣贤何寂寂，就是圣贤寂寂。有很多的圣贤出来啊，你要跟他们学，你也要成为三圣的圣贤。何寂寂，南无僧伽耶。我们皈依僧伽，僧伽一方面是僧伽皈依净，一方面是僧伽他穿着这个大领衣，也代表着佛陀的教化的传承者，我们一定要对他尊敬，是叫僧伽。所以南无僧伽耶，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同理大众是谁？同理大众是依敬利益的时候才能同理大众，是大家有共同愿意去遵守这些啊，这些由这个法所形成的种种的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这个大众才会和合。在六合僧团里头有戒合，你知道的，就是戒合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纪律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这个规范，所以这个生活才会真正的和合。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就没有起障碍。所以家庭里头一定必须要在家庭里头建立一个家庭的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就是成妙和合。人际互动，一群人群，一个公司，一个企业里头，他一定要建立一个这个企业共同遵守的一些东西，有的是写出来的，有的是属于文化的，没有写出来叫企业文化，这些东西也是他们建立出来的一种规范。这些规范的东西啊，都是依敬利益的部分。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那由于这一位这个生归依敬这个纪律，也加上这个 佛道的传承者，这些这个出家的师父，他传承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学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能听法，那是因为生前传给我们的。那么住持正法者，是正法而不是邪法。今乃至为此事真正皈依处，我今天对他皈依，我才知道这是我真正我要归向、我要学习、我属于的地方。所以尽我的人生，我都愿意啊，尽行受献生命，我愿意信受勤奉行。各位，我唱这三宝歌的时候，我第一次唱这三宝歌，我记得很清楚。以前只是看看三宝歌，在学校唱，在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哈，唱唱三宝歌，我没有觉得那么感动。可是我有一次啊，是在佛光山，很多人一起唱这一首三宝歌，我掉下眼泪。那时候我还年轻，我那天很感动，我掉眼泪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几乎跟宇宙是一样大的。我不是不只是被感动而已，我无从描述那个感觉，就好像我突然间觉得跟这个本体世界啊，它没有形象，没什么东西，我跟它融合在一起那样子的感觉。那一次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有人唱了三宝歌的时候掉下眼泪，他跟我讲，我在这里我们还有同学这样跟我讲说，老师，我唱三宝歌的时候我会掉下眼泪。我说很好，掉眼泪是很好，它消除了你很多的障碍，而且让你的心呢突然间张开来。你也知道说，本来就是啊，念完了佛以后就没有，本来是没有唱这个歌的，是三宝歌是郑老师要求所要唱的。起先我唱一唱的时候呢，我后来觉得大概你们唱三宝歌的时候，我呢就在里头去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准备可以回家了，或者是我去上个洗手间，我的意思。可是我发觉唱三宝歌的时候，有的人赶车子，当然赶快去赶，你不必等，你可以回家唱。可是我发觉我这样的时候，唱的人越来越少起来了。我说这样不行，所以我现在每一次都站在这里。你们不，后来我改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奇怪，怎么老师现在不走，站在那里？我就站这里看大家唱，而且自己也唱。因为什么？因为这首歌真好。你每一次听了经听完了以后，你回到再来看这三宝歌，你每一天的三宝歌都应该唱出不同的、更高一层的境界。你要不断的唱出去，你所得到的皈依，每一天皈依更高的三宝，你会不断皈依上去，不是只皈依一次的，每天都是一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这样。所以要唱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我说一定要唱，所以我一定站在这个地方好好唱。我看到大家唱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三宝歌你今天所学的就融在你自己的唱歌跟你整个心的修行里头，就通通会融在一起，那是很欢喜的事情。而且你在唱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你好像跟极乐世界可以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动的感觉。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为叫宗教情操，那里面有琴，可是又有操守，又有一种很坚毅的一种性的力量，叫情操。那个部分没有办法讲，无能名了，没办法讲。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